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，来听他的话语。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赤诚之心。赤诚之心，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上第20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，赤诚之心。什么叫做赤诚之心呢？赤诚之心呢，就是一个极真诚啊，很忠诚的这个心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卫跟约拿单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情呢是很特别的，我们称之为文景之交啊，各景的这样子的一种亲密的这样子的朋友，我们叫做莫逆之交。那他们呢是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，是能够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这样子的友谊，能够心心相印。然后这个在历史里面不是有很多的，是很特别的一种友爱，特别一种的关系，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学习这样子的一个赤诚之心。但是这个赤诚之心呢包含着什么呢？怎么样才能够算是赤诚之心呢？你跟我或者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呢？还是我们偏离了？那我们就今天来探讨，来看这样子学习不一定能够达到 100%， 但是我们学习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，好在我们在主里面呢能够学习成长。所以来到这个赤诚之心呢，第一点我们要学习什么？要学习分享。你看第20章第一节那边，大卫从拉玛的那夜逃跑来到约拿单那里，对他说，我做了什么？有什么罪孽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寻索我的性命。大卫啊，他一直在逃命。在上一章第19章我们讲到扫罗呢用枪呢要刺他两次，刺不到他，那么呢他就逃离，他逃到他的家，然后扫罗呢又叫人怎么去抓他，后来呢他又逃去了，逃去这个撒母耳那里，就是拿约那边，然后扫罗呢就派了他的这个仆人呢要去逮捕他，派三批人，但是呢都受神的灵呢所辖制他们。那后来他扫罗本身呢亲自出马要去抓他，也不成功。所以呢大卫呢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危险，那现在他就来到这个约拿单的面前，他说，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你的父亲呢要这样的寻索我的性命啊？他愿意什么把这样子的一个遭遇呢跟这个约拿单分享。如果他不这样子跟约拿单分享的话，约拿单呢是不知道的，约拿单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呢在这个他们的关系啊，他们如此的真挚，如此的坦白，为什么？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他们肯分享，他们有分享自己的遭遇，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的，要学习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肯学习来分享。有时候我们担心啊，担心说哎呦，我不要麻烦人家，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的一些事情。当然我的说有些东西是不方便分享的，对一些人跟一些人是不方便分享，但是如果你应该分享你要分享，好让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那些适当的弟兄姐妹能够为你祷告，也能够为你担当。你抓到我的意思吗？你要有一个关系，你一定要分享，你不可以把自己封锁起来，什么我一切都好，来到这边你有什么带到的事情吗？没有，很好，是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有一些东西你要祷告， 要开始有这个赤诚之心吗？你第一点，你一定要开放你自己，打开你自己，让对方能够了解。当然我说在这方面你要有智慧，你要有智慧的处理。那圣经呢也这样子的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要彼此的分享。你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怎么能够彼此相顾？你一定要彼此分享才能够相顾，对，你不能无端端你不懂什么东西，当然你也是可以看到他看到的一些需要你可以帮助，但是如果你要知道内心的需要，你必须要分享。Okay,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，倒要彼此的吗？劝勉啊，彼此的劝勉，在主里面呢是要彼此的劝勉，不是来到这边啊敬拜了之后啊喝喝茶啊就这样子回去了。坦白说，教会的生活不是单单这样子的，是一种有在灵里面，在生活当中有交往的，有交通的，这才是肢体的这个生活。你跟你的家人有没有分享？有没有？有的。如果一个家人跟家人之间没有分享呢，他家庭呢有问题了。你明白是吗？每个人回来就闭着嘴巴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一点都没有分享，这个家庭呢出了问题。神的家也是这样，如果来到这里你不分享，你不会说我有需要，你请你为我带祷好不好？为我带祷，我有这个需要，我进来，我在学校，我在工作上，我遇到一些问题，你可以为我祷告吗？我身体不舒服，你为我祷告好不好？要这样子，你不用怕担心的哦，麻烦啊这个牧师，麻烦这个师母，或者麻烦那位弟兄姐妹，不，这种在主里面呢带祷，在主里面彼此担当。这个担子呢是圣经的教导。那赤诚之心呢也有第二方面，第二方面什么呢？要有聆听之心啊，聆听之心。你看在第二节啊，第二节这边怎么讲，你看约拿单回答说，哎，断然不是啊，他说刚才这个大卫说，哦，你爸爸要追杀我，这个约拿单断然不说，没有啊，你必不至于死，我父做事啊，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？绝不如此。哎，他觉得没有这回事啊，是没有这回事。但是大卫怎么说呢？大卫又启示说，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，他心里说，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，恐怕他愁烦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如果你看第十九章啊，十九章的话，十九章你看，你翻去十九章第一节，其实呢，之前呢，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呢，这边说了，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，要杀大卫，要杀大卫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开始的时候，约拿单知道他的父亲扫罗王呢要杀那个大卫。但是呢，接着下来，你如果你看这个第四节啊，他的第五节那边就讲到说，约拿单呢，他尝试向他的父亲解释，你说这个大卫是个好人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那么呢，在第六节那边。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，我必不杀他，不杀他。然后呢，大卫呢就回到宫中呢服侍这个扫罗了，那么而且去作战啊。所以呢，上这个约拿单呢到那个在那个时候呢觉得，哦，他父亲已经跟这个大卫呢已经和好了。但是接着下来从第九节开始啊，十九章第九节，扫罗呢被这个恶魔呢所搅扰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又开始要什么，要抡那个枪呢，要刺杀他。这件事情呢 耶拿单就不知道了，耶拿单就不知道是蒙在鼓里，蒙在鼓里。所以刚才在二十章第二节那边，为什么这个耶拿单会说，哎，不可能的，我父亲怎么可能会杀你呢？啊，你他不是跟你和好了？但是大卫说，不不，你的父亲是怕你为我什么，为我愁烦了，为大卫愁烦了，所以呢不把这种东西呢告诉你，所以呢他用枪要刺杀他，要到他家里去追杀他，然后又到这个拿约去逮捕他。这事件呢约拿单全然不知道啊，都蒙在鼓里啊。但是现在呢约拿单听了这个大卫的这个解释，他就恍然大悟了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要有聆听之心。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这方面呢就出了问题。很多时候呢在人家讲话的时候呢，你就先入为主，就是说事情他讲一句话，他讲一些东西，你就讲哦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就以为是某一些东西，其实他带出了一些东西呢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东西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他要讲的是 A， 你的脑子里面讲的什么是 B 或者是 Z， 哦，你就以为对了，你讲的是这样，没有让对方呢很好的解释。但是这个约拿单呢有让大卫解释，以致他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他就知道整个真相，他就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。那在主里面这种关系要有这个赤诚之心呢，你一定要学习听，学习知道整个事情的这个真相，而不是按着你的意思的，你自己所了解的去了解啊，你自己之前有的这个观念来去了解，乃是要按照当时世界的他所讲的那种情形来了解。所以不要在对方还没有解释完之前呢就说你知道了，或者你切入那个话题。所以箴言有这样的一句话，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说了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人家还没有讲完呢，你还没有听完，你还没有听完你就回答了啊，因为你这样子的涉及你的愚昧啊，因为你会答错，你会讲错，因为人家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你所要讲的那一点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心平气和的听啊。当你听的时候呢，你的心要静下来啊，你不要再想别的东西，安静的用心来听，不是单单用耳朵，而且要有同情的心。当对方跟你分享一些东西，你要说哦原来是这样啊，不是冷清清的感觉，没有那种感情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。 OK， 第三点呢，关于这个赤诚之心呢，一定要什么，一定要伸出援助之手。你看第四节，当这个约拿单知道这个真相时候，他这个大卫说我离死不过一步啊。第四节约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心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。哦，你竟然你讲你遇到危险，你离死不过一步罢了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让你能够逃离这个死亡，我要帮助你。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怎么样告诉他哦，借着这个射箭呢信号呢来告诉对方到底是平安还是不平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约拿单呢他肯帮助，他不是听到朋友有这个需要，听到这个朋友遇到问题，他却把他当作没有事情啊，坐在旁边看罢了。不是的，他能够尽量的给予帮助。当然我们也是要这样，当众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呢， 我们不是单单说我为你祷告吧，那祷告当然是很重要的，我不是讲祷告不重要啊，你能够为着对方祷告，这表示你有那种心，你有那种负担，你有那种爱心。但是除了祷告之外呢，你也应该在其他方面给予适当的这个帮助，而且尽力的而为。比如说在这个物质方面，在这个属灵方面，在感情方面，在知识方面，在精力方面，你能够给予帮助，你就给予帮助。因为圣经有这样子的教导，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那基督的律法呢，有两方面，爱神跟爱人。所以你担当别人的担子，互相担当，这就是爱人的表现，这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基督的律法是爱的表现，是爱，爱神的吗？爱人，你担当别人的担子，你也是表示说你爱神，因为这是神的儿女，你一定要看顾，你一定要帮助他，你因着主的爱，你帮助他，你因着爱人的缘故，你要爱他，啊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这个爱。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有那种个人至少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山啊，这个是人呢，这个自私的心，单单扫自己的这个门前的这个雪啊，这个瓦上的这个山啊，就一点的都不理啊。求神帮助，叫我们能够看到众弟兄姐妹呢哪一方面有需要，我们就帮助。你自己敏感一点啊，多少那个是一个问题，尽力，你看得到他跟你分享的，你能够帮助你就帮助，这是神所要求我们的。好，来到赤诚之心呢，第四点呢，要彼此信任，彼此信任。你看来到第八节跟第九节，第八节说，求你施恩与仆人，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借门呢，我若有罪，不如你自己杀我，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？这边呢，大卫呢，对于这个约拿单呢，有一些不信任啊。你看，他是讲，如果我有罪的话，你自己杀我吧。他讲，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不懂的，我什么罪，或者一些得罪你的地方，啊，因此我会成为你继承你爸爸的王位的这个男主啊，你要透过你父亲来杀我的话，倒不如你自己亲手杀我吧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种猜疑的这种的心态。但是约拿单怎么说呢？约拿单说，断无此事，你有这回事，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啊，我岂不告诉你了。他说没有的，我对你是忠诚的，我对你是友善的，我没有这害你的企图。所以呢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，要相信我所做的都是为着你的好处，我不是要透过我的父亲来杀你的。所以呢，再一次的重建他们彼此的信任啊。是的，我们在主里面呢，我们要学习信任，只有在信任的这个气氛里面呢，人才能够很释怀的分享。如果我相信你的话，你就会跟我分享一些东西。如果你觉得我是个不可信任的人呢，你不会将一些比较秘密的东西呢告诉我，你不会把你的一些私事告诉我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品格是值得信任的，你会跟他分享，你会跟他分享。就好像夫妻如果他们是两个人很信任，彼此信任的话，他们一定有所谓的胆肝相照啊， 大家都能够敞开他们的心，把他们心中的话呢告诉对方的。但是只要其中 一方啊有不信任，或者两方面都不信任的话，就糟糕了。那么呢，他们就会躲躲藏藏，有些东西呢就私底下做了啊。钱呢，本来呢我们的夫妻呢两个人应该知道我们手头上有多少钱，但是不是，如果你不信任的话，其中一方啊，可能太太就开始呢啊，把一些钱呢私底下存起来啊，怕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或者呢自己呢偷偷去买一点保险，怕如果遇到三长两短的话，那你就有一些保障啊。这个是一种不信任的一种表现啊。你如果你是彼此信任的话，你会跟对方讲，我要做这个东西，我要把这个钱呢存起来，以备将来特别的一个用途，或者我买这个保险啊，是为了家庭的这个保障啊。这个是一种信任之下呢，你才会彼此的坦白的讨论啊。在主里面也是这样，我们如果存着信任的话，你就敢将一些东西呢向对方诉说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个信任呢是需要培育的。你需要你观察那个人，他的人是否值得信任。如果你跟他讲一句话，隔天呢那一句话呢就在这个报纸上登出来的话，你还会跟他讲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？学习守密。如果人家把一些东西告诉你是很机密的，你要把它保守这个秘密。那么记得千万千万不可失去那个信用。因为你一失去呢人家对你的这个信用的话，那你要重建起来的话是很难很难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，在彼此相信的方面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注意。在主里面，我们按照主的话语来彼此的勉励，彼此的来学习分享，让大家能够彼此的帮助。第五点，今天这个赤诚之心呢会比较多点。讲到这个赤诚之心呢，要向神交代。怎么讲呢？你看第十二节，十二节这边约拿单对大卫说：“愿耶和华以色列神为证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第三者，我看我父亲的意思，若向你有好意，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？”你看这个约拿单说：“愿神在我们当中为证。”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啊，这个赤诚之心呢，不是限制于他们两个人而已，乃是神呢也在他们当中。神作为他们的见证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呢都要向神交代。你有没有你答应要把这个东西呢告诉给这个大卫？你有没有做？他也要向神交代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关系啊，不是单单限制于人与人之间，我们的这个关系啊也是建立在什么？在神那一方面。因为神的缘故呢，把我们大家结连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。你看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怎么说呢？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相交的意思就是有那种的团契，有那种的这个关系。为什么我们有那种的关系呢？因为我们先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关系，因着我们以神产生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。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向神交代一切的东西呢，都是为主而做的。所以呢， 我们所做的东西呢，既然你是为主而做的话，一切都要出于什么？出于坦诚。你看箴言27:5-6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所以有时候呢，在分享当中，在分享当中有一些东西，对方觉得你做错了或者不恰当，他给予劝导甚至一些责备啊，你不要太过难过，不要太过难过，他是为着你的好处的。你看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有些人呢整天就是要为了奉承你啊，为了要讨好你，一直讲一些好的话，错他也是讲没问题啊，这样子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是以爱心说什么诚实话，如果是不对的就要跟你讲不对，好让你能够学习。所以朋友家的这个伤痕呢，出于忠诚，你要欣然的接纳接受。还有另外箴言27:9，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。是的，那些愿意真的是以主的爱来劝解你的话，哎，你觉得你要谢谢他，你要谢谢他纠正你，免得你说走路歧途啊，走错路，他把你带回来，难道你不要感谢他吗？你要感谢他。所以要有赤诚之心啊，你要敢讲，你要敢为主的缘故呢，你要分享，因为你要向神交代的。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单单说哦两个人好就好了，但是如果对方有什么错的话，你没有指出他的错，你让他继续的在一个错误中活着，有一天呢，神要向你什么？向你讨债，说你为什么没有警戒你的弟兄、你的姐妹？所以记得这个关系赤诚之心呢，是要向神交代的。第六，要为对方着想。你看在13节这边怎么讲呢？我父亲若有意要害你啊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特别是最后那一段，最后那一段他的，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那约拿单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当时开始的时候，当神的灵降在扫罗王的身上的时候，神就给他那种特别勇敢的心，那种敢与敌人对敌征战的那位勇士，而且蛮有谦卑的心，记得吗？扫罗开始了是那么谦卑，而且又肯饶恕人。当他违背神，不听神的话语，不应该献的祭他就去献，神叫他把那些亚玛力人完完全全的除灭掉，他却不听，留下了上好的牛羊，留下了那个亚玛力王，以致神的灵呢离开他，因为他不听神的话语，神的灵就离开他。当神的灵离开他，就降在大卫的这个身上，他就看到扫罗王他的那一个整个生命呢完完全全的不同，他就开始嫉妒，他就开始发怒，他就开始杀人，里头充满着什么恨的这个生命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一种生命。但是这个灵降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，你发现大卫是蒙神所喜悦，他得到众民的喜悦，他做事呢蛮有智慧，神要这个人呢将来呢继承这个王位，他知道 耶拿单看得清清楚楚，从前在他父亲的身上的这个灵，现在在这个大卫的这个身上，大卫将来要做王，要做王啦。耶拿单有没有嫉妒？有没有嫉妒？没有嫉妒，他没有嫉妒。你看第31节的话，31节啊，那边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给我，他是该死的啊。在那边就很清楚讲，这个他的爸爸扫罗王，他心里一心一意呢，就要把这个王位呢留给他的儿子约拿单。但是约拿单不在乎那这个位，他看的乃是神自己的这个旨意，神自己的主权，他要给谁就是给谁。现在神竟然的灵降在这个大卫的身上，这个位呢要留给大卫，他围着他感到高兴，围着对方的益处来着想。神要高莫的人，神必定安慰他，让他成为这个王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他的这个心，大卫能够成为王，我为他感到高兴。是的，你要有一个赤诚之心吗？你要为对方着想，为对方的益处来着想。如果对方得到益处，得到祝福，你要高兴，你不要开始心里开始酸了，开始嫉妒了，开始厌恨了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哦，你讲你要跟对方真的是有这个真诚的这个关系，你要为着对方的成就，为着对方的成长来感恩。你看罗马书15章怎么讲呢？罗马书第15章2到3节这边说到，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这是基督，基督的样式，他宁可让这些辱骂呢落在他的身上，而让我们得到什么福气。所以我们也要学习，人能够得到，别人能够得到福气，为着他感恩。当然我也相信，你肯为对方祝福，神也会祝福你的。如果你开始咒诅对方的话，你也是蒙着，因为蒙神是咒诅，因为神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在这个赤诚的这个交往的关系的这个交往呢，你必须要为对方的好处来感恩，然后神呢就赐福于你。当然我们要存慈人之心，存慈人之心。你看在第14节15节，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啊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的。所以约拿单要大卫这样的待他，无论是他活着或者他死了，都要恩待他，不单他还有他的家人。当然我们就发现到在接下来的整个事件的演变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当这个约拿单死了之后，大卫呢就恩待这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士。虽然是一个瘸腿的一个人，但是呢他却把他接到宫里面呢，跟大卫呢一起的用餐。而且呢有一次因着这个畸变人呢，他们要求这个扫罗的这个后裔啊，要把他们挂起来，把他们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王他太过热心了，他走去杀这些畸变人，因为畸变人呢是不可以被杀的。当耶稣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已经跟他们立约了，要把他们生命呢保留起来，不可以杀他们。但是呢扫罗王走去杀了他们，以致引起了 一场的饥荒啊，干旱灾祸。所以呢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杀了这些畸变人，所以畸变人说，你必须要把扫罗的这个孙子啊拿出来让我们杀掉他。那大卫呢，因为他爱约拿单，他就没有把这个米非波士交出来。你看，所以呢，大卫呢遵守着他以这个约拿单所立的这个誓言，以慈爱的心呢恩待他。他没有说因着约拿单跟他的爸爸不好啊，我就把他忘记了，没有，他还是存着慈人之心。所以呢，在众弟兄姐妹当中呢，我们要学习，有时候的的确确一些人会得罪着，有一些人呢的的确确会使我们受伤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什么？还是要爱他，还是要见他。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7-8节那边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是的，父母跟孩子的这个爱就是这样。孩子怎么样坏蛋，怎么样的顽皮，母亲的心呢还是疼爱他的，因为对他有爱。在主里面呢，保罗也劝导弟兄姐妹要有爱，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。凡事包容，你如果对方真的是得罪一个人，你包容；如果对方真的是使你伤心，你包容。虽然约拿单的父亲呢曾经得罪过大卫，但是大卫不在意，因为他以这个约拿单已经立了这个誓言，他要以爱来恩待他。这边说以耶和华，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。耶和华的慈爱是怎么样的慈爱呢？是一种无条件的这个爱，这样子的爱他。第八点，要信守诺言。你看16-17节，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借门说，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。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呢，就使他在起誓。所以呢，他们的之间的这个誓言呢，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来的。好，如果他们背约了，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背约的罪。你看第23节，至于我今日所说的话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啊。他们所说的话一言为定，没有说一种细说，今天讲了明天就忘了，不是神为他们在他们中间做见证。然后我们在赤诚之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中呢，要记得要守诺言，所讲的东西呢一定要尽量的去落实。我们讲一诺千金呢，就是一个诺言呢好像千金那样宝贵的，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把它当作没有回事。所以关于这个守诺言啊，圣经有几个原则要我们注意的。第一点呢，要我们按着所答应的去行。好像他在申命记23:21-22那边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喜悦呢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你不偿还就有罪，你若不许愿倒无罪。当然这个是向神许愿，那你跟人方面呢，你也不可以很草率的，你也不可以随随便便，然后你跟人家讲的你要尽量的去做，你跟神说的你要去做，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没有从来没有讲过的话，或者把它忘掉， 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。那有时候呢，你许愿之后呢，或者你答应之后呢，你会吃亏，但是吃亏呢还是要做的。你看诗篇十五篇第四节，你眼中藐视匪类啊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所以有时候这种东西会感觉上好像是吃亏，但是呢在长远来说呢是上算的，因为你这样做呢你就建立了你的这个诚信，而且你有好的这个信誉，人家就相信你讲的话呢，第一句句都是确定，你不随便答应的，你答应了你就去做，而且不可以草率。传道书第五章二节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你在对人方面也是要这样，你不随随便便哦，你要想一想你要答应的东西吗，你能够做到吗？你不能够做到的话，那你就不要答应，那如果你答应了，要尽上你力量去做，这是不是一个开玩笑，不是一个戏耍的这个事情。最后来到这个赤诚之心呢，要有什么呢？要按真理而行，按真理而行。你看啊，在整件事件呢，大卫呢就用这个方法，当然了这个方法呢是他要向神去交代，他就是说他要要出席啊，在这个所谓的这初一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庆祝啊。你看啊，第五节那边大卫对约拿他说，明日是初一，我当以王同心，他们有一个宴会，因为这个初一就像我们华人的这个初一初二这样子，是个我们叫新月的那个日子。好，那这日子呢按照这个旧约的这个记载呢，他们有特别的庆祝，他们有这个献这个燔祭，那么他们一家人呢亲戚呢就在一起，那么做头的呢就主持啊，带领这样子的一个筵席，然后他们是看作为重要的，所以我的这个重要的人物呢，我的亲戚啊，我的这个女婿啊，大卫呢必须要在当中。那么所以呢第一天呢大卫没有出席，所以呢扫罗就不把他当作一回事，可能他想说哦，这个大卫呢他有一些不洁净啊，从这边，所以你看那个第二十六节啊，他想大卫意识啊偶然不见啊，他必定是不见，所以他就没有来，第一天没有来，没有想没有怎么样的追究。但是来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啊，第二天的时候扫罗他你看第二七节，初二的大卫的这个座位还空时，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说，耶西的儿子为何坐着今日没有来吃。好，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扫罗呢他特别称这个大卫称着谁呢，耶西的儿子，他没有直接说大卫，这表示这种藐视，一种口的语调。但是如果你看约拿单怎么讲呢，约拿单回答扫罗说，大卫却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。你看约拿单去做直接指着这个大卫的这个名字是大卫，就表示说是这个人。那有时候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要讲其他的名，你讲某一个我不懂怎么讲啊，就说你讲以另外一个名称来代替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个表示藐视。后来你看第三十节，扫罗向这个约拿单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个顽梗之子，顽梗被你之父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？当这个约拿单向他父亲解释，哦，这个大卫呢他要回家， 他回家去啊、有一个特别的庆祝，一个献祭的这个时间，要去见他的弟兄，所以呢他就不在这边。但是他爸爸呢就知道他在耍把戏了，他就直接骂他。当然他骂的这个是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、哦、骂自己的孩子骂得这么样卑贱、哦、这表示的真的很不喜欢这件事情。而且他特别的憎恶这个大卫，你知道为什么大卫不在的时候他会这么讨厌呢？因为他没有机会再谋杀他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卫在那边的时候，他就有机会可以帮暗杀他了。现在没有机会了，所以他就把他的气呢放在这个约拿单的身上。然后三十一节看，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啊！你看他的心所想的就是说，这个大卫啦要夺掉你的位了。但是约拿单在意不在意？约拿单对他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有没有做错？没有，他敢为正义啊，为真理站起来。那么你看三十三节，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，连他儿子他也要把他杀掉。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了。这个扫罗他真的是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呢都要杀了一个父亲，表示他的这个心中的这个恨是多么的深。但是呢约拿单却不然。然后在这个情况呢，你可能说哦，这个约拿单他真的是不孝，其实不是的，他是站在什么真理方面。所以你看他就这样的一个表现反应。于是呢约拿单气愤愤的从席上起来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，但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什么愁烦啊！他为着大卫愁烦，他知道这个他的爸爸所做的是不对的，是羞辱大卫，没有这回事。他竟然讲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不是不孝，他是站在真理上面。是的，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如果你有一个赤诚之心呢，你必须要站在真理方面。然后如果真的是有一天啊，真的有一天你的家人啊实在是做错了，犯错了一些东西，你要为他向对方道歉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亲人啊，在弟兄姐妹当中呢做错了东西，你不可以说因为他是我亲人我一定要说偏袒他，一定要维护他，一定要保护他，不，你要站在真理方面。他错的话你一定要指责他，你也要叫他道歉，或者你为他道歉。你想如果个孩子如果真的是在外面杀了人，你会不会去报警呢？会不会？你不报警的话警察就要抓你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因着真理的缘故，他应该受到什么立法的这个惩罚。所以照样我们在这件事情我们要按照真理，不要让亲情呢把真理呢给掩盖了，让罪恶呢在人与人当中呢成为一种拦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就是赤诚之心呢所应有的这几方面。在整个这个关系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大卫跟这个约拿单呢是如何真诚，如何的相爱，他们所立的这个誓言呢他们必定遵守，他们真相的好朋友啊，我们所羡慕的这个好朋友。其实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朋友，我们的好朋友是谁？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在箴言里面17章17节说，朋友乃时常相爱， 弟兄为患难而生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像那个约拿单那样肯为对方牺牲，肯为真理而牺牲。主耶稣他做了什么呢？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是的，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牺牲，他爱我们到底，他成为贫穷呢，好叫我们成为一种富足。那这个朋友呢，是值得我们爱的，他所讲的话，他所应许的绝不落空。因为他说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大卫跟约拿单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呢，一直爱到底的，没有止境。主也是这样爱你跟爱我，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能够带出主与我们的关系。主爱我们就爱到底，他没有因着一些环境，没有因着你的不对或者你的冷淡而不爱了，他要你继续的回到了怀中。主是永永远远的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以这样子的爱来回应，回应这位爱我们的这个朋友，我们的主耶稣。你也要花时间跟他亲近，认识这位亲爱的朋友，让他成为你至诚的好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每个人都交托给你。我们从这个大卫跟约拿单之间的这个关系，这个友情方面，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的彼此的相爱，怎么样的以至诚之心呢互相的照顾。主你也叫我们学习在主里面众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，能够彼此的以爱来交往。主你更是我们的朋友，你更是我们的这位挚友，叫我们能够常常的与你亲近。主你是爱我们，也爱我们到底的，你所答应我们的东西你就不会让它落空了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爱你的心，继续的来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